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制作人方怡。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节目是请回答1392，韩剧中的朝鲜时代。这几年随着韩国文化大量输出，加上串流平台的推波助澜，不论是古装剧、时装剧，或者是各种脑洞大开的类型片等等，我们能够看到的韩国影视作品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虽然看了这么多韩剧，对于韩国的历史和文化我们好像还不是很了解。像我有时候啊，在看韩剧的时候会想，为什么朝鲜国王看起来不像中国皇帝那样高高在上，反而常常被大臣压得死死的。或者当剧中有人大喊暗行御史驾到的时候，贪官污吏为什么会吓得魂飞魄散？到底暗行御史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开始企划制作这档节目。那为什么会选择朝鲜时代呢？因为这个王朝存在了整整500年，这不只是韩国史上最长的朝代，它的影响力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像韩国人重视礼节，还有坚若磐石的阶级概念，或者是到现在大家所使用的韩文字，都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可以说认识朝鲜时代，其实就是在了解现代韩国的根源。而且有80%以上的韩国古装剧都是以这个时代为背景，根本就是编剧的灵感宝库啊。那为了深入挖掘更多有趣的故事，我们特别邀请到朝鲜时代的专家，也就是中国文化大学韩文系的许怡林教授来主持。第一次跟许教授见面的时候，他的活泼开朗真的让我超级印象深刻的，而且他信手拈来都是精彩故事，让我听得津津有味。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在首尔大学念博士的时候，还曾经是韩国 KBS 电视台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哦。常年的媒体经验也让他说故事的能力非常的纯熟，直到现在还有不少韩国人记得他哦。在这个节目中，许怡林教授会用许多故事和小知识来带入韩剧中各种有趣的细节和历史背景。比如说在朝鲜时代，想要考科举还是得看你有没有投对胎，因为只有嫡子，也就是大老婆所生的长子，他才有考试的资格，普通人想要靠科举翻身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在影视作品中，例如芝山渔浦、上医院一缕情丝等等都有提到。或者是说，你可能以为当国王就能够随心所欲，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吧？其实没有哦，在朝鲜时代，国王会被儒学和大臣们绑得紧紧的，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礼教规范，不仅生活受到限制，甚至没有隐私可言。像是国王在行房的时候，你能够想象在薄薄的墙壁外面有一群上宫在关注你们的一举一动吗？哇，这个光想就头皮发麻啊。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带你从金智英的故事来了解朝鲜的祭祀文化为什么会让韩国媳妇们闻之色变，还有电影中常常见到的巫女，她们除了降妖伏魔，为什么同时也是韩国人的万事屋呢？再来，朝鲜的外交关系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朝鲜对中国跟日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呢？这里还会分享一些朝鲜代表到中国的时候各种有趣的故事哦。 包括韩剧中常常会看到激动的时候都要来一颗的清心丸，这个其实呢是朝贡的时候的最佳伴手礼哦。每一集节目我们特地设计了一个小单元，聊聊你可能没有注意过的韩剧冷知识。大家在韩剧里应该很少会听到有人姓王，对吧？那是因为背后有一段灭姓改名的历史。那么为什么这个姓氏会被灭掉呢？还有韩国为什么坚持不用李氏朝鲜这个词，硬是把 Netflix 的片名改成师战朝鲜呢？这些其实都是有历史根据的，而这些有趣的细节都会在节目中一一跟大家分享哦。所以如果你爱看韩剧，对韩国文化感兴趣，或者你只是单纯喜欢听故事，我都很推荐你来听听这个节目，保证听完以后你会对韩国有全新的认识，以后在看韩剧的时候说不定还会冒出啊，原来是这样啊，那种看懂的感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请回答1392韩剧中的朝鲜时代的精华片段吧。
자여러분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请回答1392韩剧中的朝鲜时代，我是许怡琳。大家有想过吗？朝鲜的国王会有真正的爱情故事吗？曾经有一个朝鲜国王，他15岁还是世孙的时候，他就爱上了一个宫女，然后他就跟宫女告白，但是他被拒绝了。宫女并不是真的一点都不爱世孙，可是成为后宫是一个困难的决定，除了爱情之外还有很多要考虑的。例如我如果成为世孙的后宫，我后来生了儿子，人家说我要争宠怎么办，我被嫉妒怀疑怎么办。所以宫女她还是没有答应世孙。等到世孙登基成了国王之后，她又再一次去跟同一个宫女重新告白，说请你成为我的后宫吧。不过这一次她又被拒绝了。当然最后的最后他们还是在一起，而且生了一个小孩。生了小孩之后，这一个宫女她的身份就急速上升，从正五品的上宫快速升职到正三品，后来又快速升职到正一品。这个故事就是2021年一个很红的韩剧《衣袖红镶边》里面22代国王正祖李算，还有他这一生最心爱的女人德仁的故事。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一点浪漫到不可思议哦，换成他是一个普通的霸总可能都不一定做得到。不过呢，在历史上这堪称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有一些细节当然是戏剧化了，但是正祖确实一直深爱着他的后宫德仁。那我就想，那么喜欢德仁的话，怎么不让他当中宫呢？不能让他当王妃吗？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朝鲜国王和他的妻妾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看朝鲜的后宫剧，主要其实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主角就是王妃本人，王妃就是王后或者也叫做中殿。这一类的作品像是2020年的哲仁王后，或者说2022年的王后伞下，就是这一种典型以王后为中心的剧。不过我先告诉大家，这两个作品都是虚构的创作作品，所以呢大家就是以开心的心情欣赏就好了。那另外一个类型不是以王后为主，而是以王后之外的后宫为主，看他们怎么在后宫往上爬的故事。像是《衣袖红镶边》里面正祖非常宠爱的德仁，还有2013年的韩剧张玉珍为爱而生，就是这一类的以后宫为主角的故事。张玉珍为爱而生里面她演的就是朝鲜的恶女张熙嫔，她如何从一介宫女成为后宫，最后登上王后之位，还有最后被废赐死的故事哦。那到底朝鲜国王有几个老婆呢？讲老婆这个字有一点奇怪哦，但他到底可以跟多少女性在一起呢？如果我们用一个最宽的标准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无限制的，因为要看看他的，不管我们讲老婆或者女性，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看。
如果说是要正式得到一个后宫的身份，我们大概算得出人数，但是如果只要是可以发生关系，毕竟你知道他是国王，他要跟谁都可以发生关系的话，那几乎就是算不出来的。那现在就讲回来了，后宫的制度是怎么回事呢？可以有多少人？虽然我们常常有一个话叫做三妻四妾，可是这个话基本上好像没有真的存在，制度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这件事情。从朝鲜国王到朝鲜的两班，基本上大家都只能有一个正妻，所以不能三妻哦，只能有一个妻，其他的女人呢是妾。朝鲜王室的后宫其实就是国王的妾，国王的正妻王后只有一个，妾可以有非常多个，所有的妾都是在编制内的，而且都归王后来管理。国王的女人都会自称臣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国王的臣子，概念上，所以他们也是有正式官职的，这个和我们现在结婚或者在一起的概念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既然有官职，就有官位高啊，官位低，以前是用数字来表达，所谓的官职是从一品到九品这样子的，用数字来表达。每一个品阶还分成正跟从，它就像是 A 加跟 A 减，所以它整个顺序是从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正三品从三品，然后最后就是正九品从九品。所以周星驰就会有一个片叫九品芝麻官，意思就是超级小的官。王后会带领宫里所有的女人，这所有的女人统称为内命妇。内是内在的内，生命的命，妇人的妇。内命妇就是所有我们讲的这一些女官，她包括了上宫这一些工作的人，还有国王的后宫。那她们都有品阶，但是她们的品阶上下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呢，属于国王的女人正式编制的，会叫做什么嫔什么妃这样子的，是要从正一品到从四品，是这样子的阶级。这里就不会有所谓的一般的上宫啊等等的，这全部就是国王的女人。那非国王的女人的最高官职会是从她的之下开始，从正五品开始。我们平常看到的绿色衣服上宫，其实都是作为宫女里面最高阶级的正五品上宫，因为他们人数很多，我们有时候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很了不起，其实他们在宫女当中身份是很高的了，只要突破了他们的这一个正五品，再往上就是有编制的国王的女人了。大长今里面，长今的好朋友连生被国王看上之后，就被叫去侍寝。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